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会见枢密代表团，声称地球容得下美中各自发展。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已经身亡。参议院将迅速确认驻以色列大使任命案。双十国庆，蔡英文表示以维持现状和北京发展和平共存之道。拜登文件门一案，白宫表示总统已经接受检察官询问。赫德退出共和党总统初选，转向支持克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正在访问北京的国会参院多数党领袖枢密及其代表团会见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礼拜一，代表团先拜会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下周就同习近平会面。在这次会面上，习近平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他指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声称地球能够容得下美中的各自发展。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欢迎更多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希望两国立法机构能够多加往来，为推动美中关系的稳定作出贡献。对此，枢密议员表示，美方不寻求与北京发生冲突，亦无意与中国脱钩，表示美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并就气候变化、打击毒品贩卖和解决地区冲突等问题进行合作。就在黎巴嫩，真主党随同哈马斯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之际，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礼拜一警告伊朗不要卷入以色列危机，并强调美方不希望冲突扩大。当日被问及对伊朗有什么话要讲时，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呼吁伊朗不要插手以色列战争。上个月，布朗接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后，礼拜一是他上任后首次公开发言。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礼拜一宣布，哈马斯的领导人辛雅已经身亡。他在记者会上说，辛雅是这场行动的指挥官，负责对以色列发动这宗突袭行动。哈加里强调，哈马斯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及其所有资产都将注定溃败。据国会助理礼拜一表示，联邦参院最快可能在下个礼拜确认拜登总统提名的驻以色列大使人选，以应对哈马斯武装分子近来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礼拜一表示，国会将在10月18日举行杰克劳的确认听证会。杰克劳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财政部长，除了担任过财政部长之外，杰克劳还曾经担任过白宫幕僚长和副国务卿等职务。国会助手说，民主党人在参议院中占有微弱多数，他们希望最快在10月19日就能够投票确认杰克劳的人事命令，以尽快回应以色列当前面临的形势。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112年国庆日，当日蔡英文总统在台北的国庆大典上指出，和平是两岸的唯一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是确保和平的关键所匙。他强调各方必须持续努力，在确保主权和民主自由之际，能够在尊重历史事实之下，持续建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蔡英文亦提到，全球都已经认识到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任何一方不能够片面改变现状。他深信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只会越来越强， 在全球共同关注下，必须掌握契机，控管风险，进而令两岸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贡献者。这个亦是台湾朝野政党，亦是两岸之间无可回避的历史责任和共同使命。针对拜登总统位于德拉瓦州的寓所和他担任副总统期间的私人办公室先后被发现不当保留政府机密文件一案，白宫礼拜一表示，拜登已经接受了检察官的问话，作为执法当局调查的一环。由于拜登的文件门风波越演越烈，司法部长贾兰德在今年较早前已经任命一名独立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此案。白宫礼拜一在声明中说，现年80岁的总统拜登礼拜日和礼拜一已经在白宫主动配合检方讯问。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总统和白宫正在配合相关调查，在适当情况下，我们已经公开提供更多相关资料，尽可能保持透明性和维护调查的完整性。外界预计拜登接受特检讯问，意味这场调查可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白宫拒绝进一步置评，并将详细问题交给司法部回应。礼拜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克德宣布，他将退出共和党初选，并表示将支持前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这位前德州的联邦众议员礼拜一晚上在 X 平台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团队已经清楚认识到是该暂停我们竞选活动的时候了。他强调，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位能够团结我们并驾驭我们所面临的复杂挑战的领导人，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时。他说，我认为克里大使是这次竞选中可以这样做的最佳人选。曾经担任三届国会众议员的克德是在今年6月发起总统竞选，但他在共和党提名调查中支持率一直不高，亦都未达到门槛，因此亦未能够参加共和党的前两场初选辩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称至少11名美国人丧生，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可能包括美国公民。话又话，白宫考虑将乌克兰以色列援助案捆绑。美国航空总署提醒注意以色列空域风险，联航改路线。美日政府已长期在冲绳部署 MQ-9 无人机。以色列封锁加沙走廊，哈马斯说要谈判又威胁杀人质。日美韩联合演习应对北韩升级核威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10月9日和美国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了华盛顿对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全面战争的反应。拜登礼拜一发表在以色列受影响的美国公民声明中说，华盛顿目前致力于寻找失踪美国人的下落，在以色列的美国公民可以选择航班离开。拜登提到，在美国各城市，警察部门加强了犹太人社区的安全巡视，同时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等机构正在密切监视和袭击以色列的恐怖分子有关的国内威胁。拜登说，我们将继续向世界表明美国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决心坚定不移。他还重申，美国将确保以色列拥有保卫自己和其人民所需的一切帮助。美国援助乌克兰经费在国会卡关，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考虑将援助乌克兰的经费夹带入给以色列的紧急援助，希望增加国会放行机会。华盛顿邮报引述两名行政部门高层指出，尚未决定是否将援助乌克兰和援助以色列捆绑。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不愿意说明白宫是否会将两笔援助捆绑，只是说，我们认为这两者都很重要。 总统拜登预定10号中午就以巴最新冲突发表讲话。众议院内共和党强硬派上个礼拜成功推动表决，将自家的议长麦卡锡罢免。根据目前众议院的规则，必须等选出新议长才能够批准任何援外法案包裹。众议院目前预定10号改选新议长，但不确定届时会否难产。有国会助理表示，众议院其实可以先表决应否赋予暂代议长的众议员麦亨利临时权限，好令他主持法案表决。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哈马斯10月7日突袭以色列，以色列之后猛烈反击加沙地区。美国航空官员9日发布最新特别通知，提醒各航空公司和飞行员密切注意以色列地区的空域动态。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提醒，目前美国认证的飞行员或航空公司进出以色列没有任何限制，但强调有潜在的危险情况。这一项通知在美东时间9日下午6:30发布，有效期到10月19日截止。联合航空发言人史考特话俾 CNN 知，从美国 Newark 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联合航空航班通常会飞越以色列，而家正改飞行新的航线，以避开以色列领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美国政府已经表明不会积极考虑紧急撤离以色列境内的美国公民。美国和日本政府计划11月将部署在鹿儿岛县的美军无人侦察机 MQ-9 转移至冲绳。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今日强调，此举有望提高警戒监视行动的效率，且部署计划已不设期限。日本放送协会时事通讯社报道，日美政府考虑到在日本西南群岛附近活动频繁的中国，从2022年11月起开始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基地部署8架 MQ-9， 以加强警戒监视态势，时间为期1年。而美国和日本政府在部署期限将届之际，计划在11月将这8架 MQ-9 转移部署至冲绳的美军加首纳基地。木原廉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西南地区周边搜集情报的需求增加， MQ-9 部署在加首纳基地可增加警戒监视的时间，有望增加相关行动的效率，并计划不设期限实施情报监控及侦察行动。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7日突袭以色列，掳走数百人，双方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同时有近7000人受伤。以色列宣布全境进入战争状态，并破天荒征召300,000名后备军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下令全面围困巴勒斯坦领土加沙走廊，同时切断一切供水、电力、粮食及燃料。路透社报道，目前的迹象显示以色列可能在准备发动地面攻击。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哈马斯资深官员透露，哈马斯已经达成目标，所以对与以色列谈判停火一事持开放态度。不过在以色列飞机展开多个钟头的猛烈轰炸后，控制加沙走廊的哈马斯说，以色列在无预警情况下每轰炸民炸一次，他们就会处决一名以色列人质。日本海上自卫队今日宣布，10月9日、10日和美国及韩国海军在东海举行联合演习，其中美国航空母舰里根号亦参与其中。韩联社报道，这个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举行三方联合海上演习。韩国海军表示，这次演习是为加强韩美日合作及应对北韩近来不断升级核武及导弹威胁的能力，并聚焦提升三方海上作战能力以应对海上威胁，并建立基于规范的国际秩序。北韩8月2次发射卫星失败。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在彻底调查原因并采取措施后，将在10月进行第3次侦察卫星发射。而 10月10日是北韩劳动党创建纪念日。路透社报道，韩国国防部9日表示，联合演习结束后，李根浩预计将在这个月12日抵达釜山港，并停留到16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